rip sang chai bhavana bhavana
yao ji man dong shou xiu xing
luo nian yu ya ken du ti
这个世间是会越来越难生存，
这个
天气气候也会非常的极端，这个人呢也会非常的极端。我们泰国这个以前不太有这样的情况，透过去杀害这个杀害那个人然后出名，然后很多人盲目的去模仿，这个社会压力很大，没有学法，一旦苦闷了压力大了，就会去透过极端的方式来宣泄，我们跟他们根本没有关系，走着走着他什么时候可能会有人放冷枪都有可能，因此我们的生命是不确定的，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风险非常的高，比如那个小孩子们真的很可怜，很令人担心，以前啊小孩子必须要知道说去伤害别人伤害别的众生这是不正确的行为，但是现在这些不要了，只是教说这个自由一定要有充分的自由的权利，并没有教育他们怎么活在这个社会。我们只剩下一步了，就会跟西方人一样了。有些国家根本不强迫，想学就学，不想学就不学，那是自由的，那是个人行为。这个人愚蠢也没关系，然后管理起来更容易。小孩子事实上必须要学，这个社会要怎么共存必须去学，而不是只是从这个游戏里面去学习，玩游戏了之后去学习不停的设这个设那个。父母必须要对自己的孩子一定要照顾的比较，不然的话他们去学一些东西实际上是很危险的，小孩子没有温暖感他就会比较极端，如果一个小孩子得到的是比较温暖的这个照顾，他就会比那个更加的柔软。高僧大德在四十年以前就已经预言过了接下来会很难生存，到了现在，现在真的很难生存了，要着急修行让自己能够自救能够逃生出来，谁想活着就让他去活下去，而我们大家修行有戒有法，这样才可以不至于再跟这些人再来一起出生呢。动手修行要用心去断这个所有的那些执着跟抓取，执着首先第一个执着是执着说真的有那个我存在，这是错误的见解，说这个我存在只是爱自己只是担心自己，要努力的去训练，要去断自己的自私自利，我们做布施持戒修行 是为了要断自私自利。如果我们布施了之后呢，求这个求那个，想要这个想要那个，那个并没有减少自私。做布施愿自己发财，这个中彩票之类的，那个并不是在做布施，那个是在投资，在投资这个把东西拿来供身，然后呢求这个求那个，求很多一大串
了。
以前的高僧大德他就会笑，他说啊，这个类似于就是用这个小虾米钓大虾米一样的，这个来做功德，来求这个求那个，求一大串
了。
我们佛教徒必须要聪明，我们做功德是为了要断自私自利，做布施为了断自私自利，持戒是为了训练自己不迎合烦恼习气，开发智慧呢是为了战胜烦恼习气，这样烦恼习气就控制不了我们的心，生活就会比较清凉，比较幸福快乐。后面的这个时代，龙婆看到我们非常多的人更加用心修行了，而且看起来有进步，自己就会能够感觉到说自己的心呢离世间已经有距离了，修行了之后看到世间离自己越来越远了，苦曾经有过的那些苦，很沉重的苦也不太沉重了，已经开始变轻了，曾经升起的苦会待很久的，现在也待得不久了，越来越短了。但是之所以还有苦，是因为心连照于世间，如果心离世间越来越远，然后也就会离苦越来越远了。世间其实不是别的什么，其实世间其实就是苦哦。我们修行训练自己有决心，观身观心如实观，以安住且中立的心不停地去训练，但是每一天必须要安排时间来休息宁静，有决心观身观心，不停地去开发智慧，心力不够就会出现毗婆舍那的杂扰，就会出现误解，误以为说自己证悟道果了。这样的情况非常多，修行了之后然后从哪里学的也不知道，然后这个被验证说是圣者了，来跟龙婆请教说他是还是不是。哎呀，太简单了，你自己去看自己吧，哪个烦恼习气还在呢？还感觉到了吗？你的那个我依然真的存在，如果我真的还存在，还肯定存在，还肯定有的话，那就不是，根本还没有见法呢，那去自己去看，自己去体会，一个智者自知，而不是不停的到处去问，那谁可以告诉谁呢？尤其是这个验证证明说你取得道果了的，这个不能够相信的，说这个是这一阶，那个人是那一阶，不能相信的，龙婆不相信的。在谁说谁是这一阶段的圣者，那一段阶段的圣者，这个龙婆是保持中立的，不会这个跟他对抗，也不会相信而去观察他所做的，他所说的所表现出来的是为了能够升起道果的吗？慢慢的去观察，如果我们知道牢牢的掌握住修行的原理的核心的话，我们就能够区分得了，要努力的去体会这个所有的自私啊，它都来自于错误的以为说我真的存在的这个错误的观念，一旦有了我就会爱我，就会自私了。不自私的一个方法，可以获得真正有结果的不自私的方法， 就是必须要去断错误的见解，误以为我真的存在的这个错误的见解，要想断这个错误的见解，说我真的存在，这个称之为断生见解。生见解是这个断了说真的有我存在的，而不是去断这个我的存在，因为事实上啊，这个我从来没有存在过，有的仅仅只是有因就会生，无因就会灭，无法控制的现象。因此我们修行啊，是为了去断错误的见解，说我真的存在的这个错误的见解。要想能够断这个错误的见解，只有唯一的一个方法，也就是培养正确的见解能够升起，也就升起了正确的见解，正确的领悟，如实观呢，也就毗婆舍那的这个禅修其实就是如实观。一旦我们看到了事实，就会断了这个错误的见解了，就会有正确的见解，正确的明白，那就会断错误的见解了。从一出生我们就被教育教导要升起错误的见解，说这个我真的存在，就是从一出生就被这么教来的，那些也没什么奇怪的。比如说父母就会努力的教啊，有时候会讨好我们，我们就会觉得我很棒，我很这个牛，对什么东西不满意的话就哭，然后父母就会来讨好。从这个那个时候还不会说话的时候就被训练了，但是也必须要这么去训练，因为还不懂事，因为还什么都不懂。我们被教说这个我啊真的存在啊，这是我们的爸爸，这是我们的妈妈，这是我们的兄弟姐妹，这是我们的朋友，这是我们的家人，这是我的玩具，这个有的全都是我，然后这个埋在心里，所有的一切。为什么父母会这么教？因为父母也是这么学过来的。错吗？没有错。父母爱孩子就会努力地告诉孩子啊，这是爸爸，这是妈妈，就会教有玩具，然后这个会很吝啬吝惜，我们会觉得小孩子很不懂事，看到别人有玩具他就会直接把他抢过来了。大人就说，哎，这个是弟弟的，弟弟不懂事，然后就会这个埋在骨子里面，想得到什么就去抢啊。起先必然是这样子的，因为小孩子不懂事，但是必须要慢慢的去教育他，引导他，要懂得说这个是我们的权利，这个不能冒犯别人的权利，这是别人的玩具，不能抢别人的，要慢慢教，这个别去伤害其他的动物。在龙婆的家里面，这个长辈能教，自己小的时候就觉得这个真是太毒了，但现在觉得这个真的是福报啊。看到猫躺着睡觉，然后把猫抓过来玩，因为它很可爱，小孩子觉得说这是一个小玩具，大人就说，哎，不可以，不然的猫就会疼的。那时候不相信，然后偷偷的回去玩，然后被打，被打了之后问疼吗？疼。那你用力的去玩这些动物，动物也会疼。你想说呀，真的呀。就不会用力的对动物，会可怜动物会受伤，就慢慢的学习，从家庭里面的学习非常的重要，要让小孩知道自己的权利是什么样子的，自己的职责是什么样子的，在家里面就要开始学啊。现在呢，我们把这些职责全部都扔给学校，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老师的手脚都砍掉，什么都不能说了，小孩子这个说的不好，然后就扣分， 这个八分都没有了，但是呢最后必须要考试，给他考试，考试了之后每个人都必须要及格。那哪里的小孩子愿意学呢？想模仿西方人，最后呢就会看到这个西方人称之为最发达的这个国家和地区，你去看嘛。
在这塞纳普勒蒙库勒帕贝尼勒勒，
那只能够摇头。这个人民的这个素质是这样子的吗？我们必须要慢慢的去训练自己家里面的孩子，必须要这个好好的去照顾，要去给他们一些教育，那什么是对什么不对，必须教，必须教育，把这个职责扔给老师，然后把老师的手脚砍断，那谁能教呢？小孩、年轻人、青少年，他们需要找这个自我，实现自我，他们需要这个宣传、宣说自我。如果透过好的方式，那也是跟别说这个运动或者是音乐这个能力非常强，这个是比较好的方向。而有的人呢，他不知道从哪个方面来杰出，那就会透过一些很极端的方式。现在这个时代的这个青少年就是这样的情况，因此有孩子有孙子必须要训练，必须要训练，必须要教，必须要好好的照顾。我们自己呢也必须要修行，龙婆这个从小时候就开始接受训练，大人带这个进寺庙听法堂之类，听开示之类，小孩子是听不懂的，然后就只是听那个哪一段时间是有这个故事的就去听，哪一段时间讲的觉得没有意思就跑去玩，所以心里会习惯于寺庙。这个小学那个也是寺庙的小学，所以对寺庙非常的熟悉。但是呢那个时候已经开始修行了，七岁就开始修行了。在这个小学的时候白天去那个戒坛里面去打坐，看到里面的这个主佛像是石头的、水泥的，然后会这个退掉，然后这个往外面看，看到出家人走来走去，心里面觉得那个不是僧人，那个仅仅只是平民百姓穿着僧人的衣服而已，心是那样的感觉，就觉得说宗教可能已经不在了，已经没有了，所以必须要找，必须要靠自己去找出路，不愿意投降。心里面是那样的感觉，骨子里面是那样的感觉，因此在遇到高僧大德，他告诉了方法，会非常的勤奋的，不偷懒的，不需要这个求说你要去用功嘛，请你去用功嘛，几乎要类似于说这个求你要修行了，那个就太过分了。起先呢也不知道修行是为了什么，只知道说应该修行，心是这样的感觉，就有信仰，对佛法身是有信仰的，心是有那样的感觉的，就想修行，不知道怎么修行，修行是为了什么。那最开始是不知道的，但是还是会用功，每一天会不停的打坐，那个获得的这个那个现象就是心安住，起先没有安住，起先就只是宁静，然后亮堂，然后往外出处看到这个看到那个，接下来会发现根本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呢就不让心往外跑了，修行心宁静，然后不会跟着光明往外跑了，心就会安住宁静，知者就会独立凸显，获得了知者的心，从小时候十岁的时候知者的心就已经有了，知者的心这个第一次很明显的冒出来的时候是十岁的时候，大概是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很小，那个时候是连排的房子， 在门口跟邻居小朋友一起在玩这个弹珠，觉得很好玩，就看到了发生火灾，在这个这一排的房子里，你自己的家大概五六间的房子里面发生火灾，受到了惊吓，只能跑回去告诉父母说这个起火了。第一步是受到惊吓，第二步依然在惊吓，第三步的决心觉知看到了惊吓，这个惊吓立马断裂，心独立凸显起来，没有了惊吓，没有了任何的害怕，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不认识，只是知道说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感觉，觉得说就好像自己从这个外面的世界里面抽身出来了的感觉一样，就走过去告诉大人，看到别人受到惊吓，自己不惊吓了。这个就是慢慢的去训练，慢慢的去累积，然后不知道说这个地方特别有作用，也就没有兴趣，所以就会这个不停的继续修禅定，一旦心宁静就会进到这个地方，但是不明白说那个是什么，那把那个怎么拿来用呢？那个实际上就是智者的心。直到有一天见到龙普顿长老，那时候已经29岁了，才见到龙普顿长老。那之前呢，就努力的找修行的方法，都自己去找，去读三藏经典之类的，但是也不知道该怎么动手实修，修的只是禅定。有一天发愿了，说希望可以见到高僧大德，那个自己这个很心悦诚服的高僧大德，可以教自己的高僧大德，所以看到这个禅像有长老，那个是禅像而已，这个禅像啊，这个不太能相信的，这个看到了之后就把它先挂起来，直到有一天见到了他，哦，就是这一位在禅像里面见过的。他教说啊，读了很多的书呢，从现在起读自己的心，不知道自己的心是什么样子的，不知道啊。他教，他不讲细节，让自己去用功。龙婆就开始研究了，这个心必然在这个身体里面，心不可能在外面，因此从现在开始起修行啊，就不会往自己的身体之外跑，不会往外面去看什么东西了，把全部都扔掉了，就觉知自己的这身体里面，就继续去看心在这个身体里面，那在身体的哪个部位呢？去看头发、皮发、指甲、牙齿、肌肉、肌腱，没有心啊。心在身体里面，但是并不在身体的哪个部位。然后修行，修行直到念诵，在心里面在念诵，一旦念诵，然后看到念流从胸口里面冒出来，决心看到了，它立马就断了，心就会变成知者。他说哎呀，这个就是原来那个自己从10岁的时候就已经碰到过来，说哦，我们必须要看这个啊，我自己必须看这个，是这么想的，就必须要看这个，就努力的去看这个，看这个知者，看了3个月，然后就去给长老做禅修报告。长老说你修错了，心是想者、演绎者、造作者，你修到他已经不想、不演绎、不造作，你能得到什么呢？你观错了，重新去观。那以前的高僧大德这么教的，根本没有任何细节的，有的只是说要自去用功、去用功、去用功，就会来自己来思考说，哎，看了之后让他一动不动的，这个不对，那就想到了他的教导，读了很多的书了，从现在起读自己的心，那我要读自己的心，就好像读一本书，我们并不是作者，我们并不是评论家，我们仅仅只是一个读者，因此心有什么东西出现了，我们就只是去如实观、如实见，心快乐了知道，心苦了起来也知道，心好了知道，心坏了知道，看到他不停的工作， 在眼睛接触到画面，心里面就会升起变化，有时候升起苦，升起乐，升起善不善。在耳朵听到声音，也会心里面升起变化，升起苦乐，升起善不善。鼻子闻到气味，舌头尝到味道，身体接触心，接触到念头，也会升起苦乐，升起善不善。我们有职责去知道，接触境界了之后有快乐，知道是有快乐，然后看到快乐生住灭。一旦接触的所缘了之后，这个有苦，我们就看到苦的生住灭。一旦接触了所缘境界了之后，心是善的，比如我们看到出家人托钵，我们的心很法喜，心想做功德，想共生，心是善的，知道说心是善的。然后一旦往别的地方转头，看到美女了，还忘了出家人了，然后心里面升起了贪心，也知道一次一个片段的去知道。因此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境界没有关系，但是接触了之后升起快乐知道，升起苦知道，升起善知道，升起贪嗔痴要知道。然后我们就会看到升起的所有的一切全部都会灭去，我们就会更深一层的看到这个身体啊，并不是真正的我，它是被心观察的对象。我们什么也控制不了，他要老，他要病，他要死，我们什么也避免阻止不了。苦乐的所有的感觉，我们也命令不了。命令说只能快乐，无法命令。这个别苦也命令不了，我们就会看到身体不是我。因为我们什么也命令不了，他要老，他要病，他要死，命令不了。感受也就是苦乐的感觉也不是我，他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命令不了，选择不了，控制不了。这个不准苦也不行，命令说只能快乐也命令不了。不停地去看嘛，这个身体也不是我，感受也不是我，想运记忆界定，这个有时候能记得，有时候记不得，不是我，同样也是控制不了，命令不了。行运也是新的造作，有时候是善的，有时候是不善的，有时候是这个中性的，非善非不善。所有种类的行运，无论是善的不善的，还是说是这个无际中型的，不是善也不是不善的，那升起了就会灭去，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不是我，而且我们也控制不了它。比如说心要生气，这个刻意说下定决心说不要再生气了，只是一想到说要见到这个人了，说别生气，一旦见到马上就生气了，这个避免不了。这个法他一直在教我们，这个三法印一直在教我们，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兴趣去学习它，我们关注的只是别的。比如我们下定决心说看到这个人脸了之后不准生气哦，一旦看马上生气了，这个就是法，看到了吗？嗔心也是无我的，他要生还是不生你命令不了，他生了之后你命令他灭你也命令不了。这个贪也是一样的，比如有的人去旅游，去逛商场，只是想着说就只是享受他的空调，什么也不买的，但是一不小心呢，这个提了一大串这个大小包回家了。本来说是要下定决心不要贪的，结果一旦看到漂亮的包包买了，看到这个喜欢买了，这个很容易买，然后因为不停的刷卡，没有决心，无法保持理智。而且呢，说那些能够欠债的人如果有信用卡的话还很自豪， 但是佛陀教导说是这个欠债啊，这个是世间的一种苦，但是我们大家喜欢教呢，说这个不停的刷卡然后有欠很多的这个债，是很有快乐的吗？原来要刻意不贪的，结果贪来了，这个我们也命令不了，赶他他也不走，然后就不停的想得到，本来想刻意要不迷的，要觉知自己那个呼气觉知，吸气觉知，这个呼吸两三次就忘记了，就想别的事情了啊，这个吃也避免不了啊，就阻止不了，我们有决心不停地去觉知，善升起了然后它也会灭去，不善升起了它也会灭去，这个那是说中性的，不是善的也不是不善的，它也是生灭的，有因就会生，无因就会灭，控制不了。比如我们早期训练修行的时候，也许还看不到这里，但是生气升起了，我们就会看到生气不是心，生气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不是我，贪也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不是我，起先会这么照见，比较容易的，接下来就会知道这个身体不是我，苦乐不是我，记忆不是我，造作好造作坏，造作不好不坏，不是我，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控制得了的，全都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生气也是被观察的对象，贪也是被观察的对象，觉性禅定智慧全部都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慢慢的去观，我们训练不停的去观，接下来我们就会知道四蕴，也就是心，所有的心，这个在眼耳鼻舌身意升起的所有的这个心啊，也是无常的，生了就灭，而且也无法控制，比如我们眼睛是看到画面还是看不到画面，我们命令不了，耳朵听到声音还是听不到声音，我们也命令不了，鼻子闻到气味还是闻不到气味，我们也命令不了，这个接触境界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接触，这个眼耳鼻舌身意接触这个的感知，那称之为四蕴，你会看到眼识，我们就看到眼识命令它升起也不行，它要升起这个禁止它也禁止不了，比如说我们睁开眼睛，我们并没有刻意要看，它就会看到，并没有刻意，几乎没有刻意，为什么可以看得见呢？因为我命令他命令不了，你那个心会升起在眼根，有时候呢看到别人在说悄悄话，想听想听，那个但声音不是很清楚，想听想听得很清楚，那也是听不清楚，命令他听得很清楚也命令不了，慢慢的去不停的去观，最后我们就看到四蕴本身呢也是生灭，一直在生灭变化的，一会儿身体的眼耳鼻舌身意不停的在这个变化，命令不了，控制不了，我们能够命得了吗？只能够看到漂亮的画面，不漂亮的看不见，我们是看到好的画面还是不好的画面，那个属于果报，有的人善业现前就会看到的全是漂亮的，那个恶业现前呢就会看到不漂亮的东西，比如我们跟我们的朋友一起走过去，对朋友说，哎，这个花真漂亮，这个我们过过去看呢根本没有看到花，结果看到这个花的下面的一堆那个狗屎了，那说我们去选择得了吗？只能看好的东西，选择不了，能够选择得了吗？说这个只听得到满意的赞美的声音，只听到我们爱的人的声音，我们也选择不了，看到没，在演示我们也选择不了，是看到满意的画面还是不满意的画面，升起在耳根的这个心，这个耳识说听到的声音，选择说听到的声音是满意还是不满意，选择不了，鼻舌身意方面的心也是一样的，我们选择不了，说是接触满意还是不满意的这个所缘，
老想还记得扔弟弟啊，
这个一根方面的这个誓愿，我们去命令他想好的事情，结果想不好的事情，因为我们命令不了他是选择好的所缘还是不好的所缘，最后智慧就会升起。
人家你们现在多了，
誓愿也不是我。
Now of control， 没有能耐帮
他，不在我们的这个掌控的范围之内。
那样快快的，
慢慢的去学，学。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来学习苦乐的感觉，去学习记忆戒定里面，去学习在造作好造作坏里面，去学习去学习这个四蕴，学习心，所谓的心，所谓的四蕴，所谓的意，那个其实是同样的这个状态，也就是感知，也就是这个能知，但是只是说它有不同的名字，这取决于我们用在什么时候，用在这个时候称之为心，用在这个时候称之为事，用在这个时候称之为意，它实际上是一回事，也就是同样的这个现象。龙伯特长老曾经有过比喻，这个其实是同样一把刀，但是我们拿着说是这个刀，然后如果这个国王拿着说称之为这个宝刀，那个取决于他的这个角色，这个实际上是同样的东西，结果有不同的名字，是其实同样的心，只是说有时候因为称之为心，有时候称之为这个事，有时候称之为意。心啊，实际上它有十四项工作，这感知眼耳鼻舌身意方面的这个意识感知，这个意呢其实就是感知所缘方面的，就是我们心能感知的对象，如果来学比这个更多的话就会头晕了，就修行不了的，然后简单一点了，那我们就去看我们的心啊，一会苦一会乐，一会不苦不乐，一会迷失去看画面，一会迷失去听声音闻气味尝味道，感知身体方面的接触，去心方面去想，不停的去观，感觉这个身体也不是我，身体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不是我，也控制不了，强迫不了，感受也就是苦乐，也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控制不了，这个想运记忆界定呢，也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无法控制，命令能记得住但是他记不住，命令他忘记他也忘不掉，禁止不了，行运对吗，造作好造作坏，造作不好不坏，命令不了，控制不了，然后他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不是我，心本身也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升起的眼根的心灭掉了，升起的一根的心，这个一方面的心升起了之后，知道说刚才的心是升起在了这个眼根的，这有一点难了，这个先放过可以，可以去学那个简单的，我们只是看辛苦心乐心好心坏，不停的去看，我们就会看到我们命令让心快乐也不行，不准辛苦也不行，命令心好也不行，不准心坏也不行，哦，心不是我，慢慢的不停的去观，如果修行跟的细就会看到心在眼耳鼻舌身意方面生灭，不停的在变化，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控制得了的，那个修行一旦我们的觉醒好，我们的禅定更强大了，就会看到起先仅仅是看到心快乐是无常的，心苦是无常的，心好是无常的，心坏是无常的，先去看这个，我们在一而再再三的重复的去看，最后呢就会汇集到心，身体苦乐的感觉记忆界定造作好造作坏，这些很容易看到说不是我，那心呢，这个稍微难看一点，慢慢的去看，快的心无常，苦的心好的心坏的心无常，不停的去看，有一天呢就会知道事实，心本身也不是我，心一颗心升起另一颗心灭掉，日日夜都是这样子的，根本没有够真正的我，在智慧一直测见到说我不存在，这个我们已经断错误的见解了，说这个我真的存在的这个错误的见解，一旦我不在了，不存在了，这个爱吝惜紧抓不放，执着抓取，对自我的执着抓取依然存在，仅仅只是断了这个错误的见解，但是还没有断这个执着抓取，错误的见解仅仅是见解，执取这个是执着抓取，是执取，因此出国的圣者 别相信说他们多么的殊胜呢，他们仅仅只是断了错误的见解，说我不存在。温顺有烦恼习气吗？烦恼习气依然还很圆满，这个烦恼习气只是死掉了一部分而已，也就是所有的错误的见解死掉了一部分。断了错误的见解，说以为有我存在，断了这个疑结，对于三宝的这个怀疑，这个称之为这个疑结。有时候我们会翻译的很简单，说这个疑结，这个翻译的比较简单，说是怀疑。比如这个寺庙门口的这个路会通到哪里，不知道。如果这些不知道，这个不能称之为疑结，只是怀疑。所以这条路它的终点是不是能抵达我们的终点呢？这个谷歌带我们走过来的，但是为什么这个还没有到呢？这样的疑问呢，不能够称之为疑结。真正的疑结是对于三宝的怀疑。哎，佛陀真的存在吗？这个佛陀教的法呀，是不是对的？这个他教导的佛法是为了纯净无染、解脱自在，这是真的吗？然后呢，那个像我们这样的凡夫呢，修行了之后呢，能够见法，我们的心是真的可以变为这个僧吗？如果我们依然还没有证到出果的须陀洹，这样的疑问就依然还会有。有时候我们浑水摸鱼，我们有疑问。哎呀，这个修行了之后，这个法真的能够解脱吗？就会有疑问。然后有的修行就是看得越来越苦了，根本没有离苦了。凡夫就是这样子的。佛陀真的存在吗？还说他们这个杜鹃出来的是为了教我们世间法呢？就会有疑问。这个圣者真的存在吗？看的全都是那些素质不好的出家人，然后就会这样子。才能够称之为这个疑结，对于三宝有怀疑。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也就是戒进取结，这个就会能断。然后有一些很愚昧的一些行持，这些不用担心，它会自己断的。无论是这个戒禁取决还是这个疑结，它会自行的这个断掉。如果能够断掉身间结的话，这两个就会同时一起会被断掉了。就像我们断了这个欲界的贪，同时也会断这个欲界的这个嗔。它就好像这个硬币的正反面，如果你把正面扔掉的话，这个硬币的反面也会一起被扔出去了。我们慢慢修行。第一点，首先我们必须要能够断掉有我存在的这个错误的见解，接下来不停地去训练修行，直到已经对自我再不也会有执着。先最开始是断错误的见解，接下来是断这个执取，紧抓执取，这是不同的层次。如果能断错误的见解，那个出果的须陀洹，能够断对于身体的执着是三果的阿罗汉，这个能够断于对心的执着是正悟的阿罗汉，那个苦的终点就在那个地方，不再对身体有执着，不再对心有执着，因为彻见了身体本身是苦，心本身是苦。要想拿到那一点之前，就会看到身体是苦的这个温床，心是苦的温床。比如说这个二果，这个三果的圣者呢，会看到身体本身就是苦，但是心呢还是苦的温床。修行到终点才会知道说心本身也是苦。这个法的领悟它是有层次的，不需要受到惊吓，我们有次第的按照这个去学习。就像我们觉得说各个方面的一些学科来到他们的博士的这个程度，觉得学的东西太难了，因为我们小学都没毕业那就难了，但是我们有次第的去学习那就不难了。法也是一样的，要有次第的来学那是不难的。龙婆说的这些，这个说是为了给后面走的人留一个痕迹而已，有一天大家走过来就会遇到龙婆所说的这些。就像龙婆敦长老他曾经 为龙婆留的那些痕迹，为了让龙婆可以跟上来，因为那时候这个长老他已经95岁，最后一次去顶礼他，这个长老他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能力，他对于未来是知道的非常的精准的，那时候跟他去学习，那时是在40年以前去顶礼他，他就教教，从下午开始教，已经开始教到傍晚了，他累啊，他开始喘气了，龙婆就告诉他说，长老您累了，那我准备回去了，他说你要回去了吗？还不能回去啊，必须要记住这个法，见到智者要消灭智者，见到心要消灭心，才能够抵达真正的纯净无染，明白吗？他说的这个声音很凶的，他不会说的这个很柔和的，他的性格就是这个这一刀这个斩断的那种性格。问说这个你明白吗？龙婆也是斩钉截铁说这个不明白，但是我会记住，他就笑，哦，要记住，可以走了，一旦记住了就可以走了。他这个留下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地图，因为大部分修行人啊都这个无法走到终点，都卡在都死在见到了智者的心，然后就去呵护他，然后放不下，放不下心。这个龙婆来给大家分享这些，有一天大家可能会用得上，未来就要去动手去修行，要去持五戒，每一天做固定形式练习，其他剩下的时间如果没有这个在赚钱需要用到思维的时候有决心，在日常生活中有决心，这个曾经不知道的东西也会知道，曾经没有看到的会看到，曾经没有明白的也会明白，曾经没有放下的也能够放得下，慢慢的去训练。好了，接下来做禅修报告。一号，每一天会光呼吸，每一次大概半个小时，有时候会迷失，有时候会觉知，在日常生活中光呼吸，如果跟别人在一起，这个仅仅只是知道心的不善，一旦心是善，要很久才能意识到，但是骨子里面希望获得这个二禅，可以能够证悟这个初果，请求龙婆开示。如果你需要让心宁静，那你就去观呼吸。如果你需要这个进入到开发智慧的阶段，那你就变观呼吸来去观身体呼吸，看到身体呼吸，然后就可以接下来开发智慧。但是如果你就只是观呼吸，就会获得禅定，会获得圣莫他。但是如果你看到身体呼吸呢，就会开始进入开发智慧的阶段，接下来就会看到身体跟心是不同的部分。但是如果你直接去观呼吸，就不会觉得身跟心是不同的部分，那就只是宁静而已。这两个都有好处，在心想获得休息的时候，就去这个呼气吸气，去觉知呼吸，不去这个散乱。但是如果力量够的话，那就把观呼吸换成来观身体呼吸，但你的心就会慢慢安住起来，就开始我就看到呼吸的这个身体不是我。迷了，心已经跑去想了，要及时的意识到，大概明白吗？二号，如果你只是一味的观呼吸，就会获得奢摩他。如果看到身体呼吸呢，就很容易进入到开发智慧的阶段。二号，
สวดมนต์นั่งสมาธิในตอนเช้า
会在早上念经打坐日常生活中有缘去观身看到身体方面的感受升起看到念头自己冒出来一旦有决心觉知他们就会灭掉所以才会知道念头不是自己控制不了有时候声音接触就会升起烦躁知道说会不喜欢如果太过于刻意去觉知心口就会憋闷请求开始继续用功当下这一颗的心没有归位你能感觉到吗心有一点在外面这个你有看到吗能感觉到吗他没有进来他在外面在你看到心在外面的时候有两种方法可以做得到第一个如果你的心力够的话那就去知道说心在外面然后你就修自己的行这样他会自己回进来的但是如果心力不够就动手重新修奢摩他现在的心跟刚才的心已经不一样了你能感觉到吗二号进到这里这个也不要呵护出到外面及时的意识到一旦进来了也不要呵护现在已经不是了现在是刻意带点心去迷糊了对这里是刚刚好但是不要呵护它如果他往外面去了及时的知道如果跳进去紧盯了到憋闷了也要及时的知道这样他就会自己会刚刚好的不错的二号不错修行很勤奋三号修行是透过打坐日常生活中培养觉性关心曾经连着于这个一动不动依然还会有连着烦恼心减少了看得比较明显的就是嗔心减少了看到名色是负担不是我是无常的请求龙婆开示他既然不是你为什么你要讨厌他呢你不喜欢他是因为他是你他不是你那就没关系了呀那根本不需要去讨厌他心就会中立要轻松自在的去觉知要以正常的心去觉知龙婆必须要重新换一个词如果让你轻松的去觉知那你就会故意的去营造出轻松比如像二号就是故意让他营造出轻松要以正常的心去觉知三号很好这个是很平常的然后不停的去觉知然后你就会看到觉知了之后轻松自在的去觉知要正常的去觉知然后自己的心造作什么要去知道然后看到所造作的所有的一切都是生的就会灭不停的去用功不停的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尤其是所有的烦恼习气要去觉知四号固定型这么用功是透过念经和精行是好不错的日常生活中观身体工作烦恼习气很强心经常迷失去想不善的东西这个苦是因为有欲望这个心对于不善的那些境界无法中立这个我慢一直都有会下定决心静静的去用功不破五戒让第四条戒越来越好请求龙婆开始你的修行很好了继续用功不要着急不要着急证悟道果不停的去用功如果想要的话就会慢了去正常的这么不停的去用功每一天去用功常常的去用功四号的修行很好五号稍等一下一号看到了吗退出来一点点退出来一号进到卡在里面的这个境界里面了心就会被痴掺杂进来这样就会昏沉要觉知觉知觉知别迷失去卡在里面了五号 固定形式用功，这个早晚会念经，心跟念诵的经文在一起，迷失去想的，及时的意识到，如果有生气，及时的知道，看到心自己会跑去想，看到身体不是我，我仅仅只是一个观者，感觉生气减少了，贪减少了，但是修行一段时间就会觉得心又退步了，但会努力的继续不停的用功修行。想问自己的修行对了吗？随喜功德，你的修行了之后退步，这个随喜功德必须要退步，无论是谁修行，心的自然状态就是它进步了会退步。如果你修行了之后一直在进步进步进步，你就会升起错误的见解，说这个自己很牛，但是你持之以恒的用功，会看到进步了退步，进步了退步，直到心愿意接受。现在你的心还没有中立，一旦进步了就会满意，一旦退步了就会不满意，要及时的知道满意不满意，直到最后心中立，别去故意让它中立，它会自行中立，这样就可以继续进步，修行很好，烦恼习气很淡薄，非常好。感觉到了吗？你的心很轻松，心很舒服，不停地去修行，看到这个根本没有我，修得很好了，五号。五号，你还看得到吗？心依然还是你，这个里面还有个你存在，不需要去消灭它，不需要去断它，就是你是怎么修的继续怎么修，圣道它会自行去清除它，我们不需要对它做什么，有决心去观身观心，去不停的去观当下，到了时间就去修习宁静，只是一味的开发智慧也不好呢，必须要同时也要修宁静。六号，以前喜欢打坐，现在这个打坐没有任何目标，但是每一天会去打坐，心会跟以前有变化，快乐会自己冒出来，心里面升起什么会比以前这个放得更快，日常生活中看到这个背后，看到不确定，自己的修行自己想出来的吗？你并没有自己想象，修得很好，继续修，继续用功，继续用功。当下这一刻的心是不正常的，你感觉到吗？有点憋闷，憋闷也要知道。所有的这个境界无论是好还是坏的，尤其所有的烦恼习气冒出来了，要去觉知，而不是要去断它们，所有的烦恼习气冒出来了，我们要去知道，而不是去断。一旦我们看到它升起，我们以中立的心去觉知，觉心升起了，我们的心安住，它会自行灭掉。这个真正这个执行断的职责的这个是智慧，智慧是仰赖于正念和正定，这个是基础的两个因素。因此如果我们的心安住的，烦恼习气升起了，不需要去看到让它灭掉，它是灭还是不灭，那是智慧的事情，去轻松自在的去觉知，不需要去断烦恼习气，有烦恼习气了之后要去知道，以这个中立的心去知道，如果想断烦恼习气，心就会挣扎来挣扎去的。断的职责是智慧，这个智慧看到事实，烦恼习气是无常苦无我的，智慧就会把烦恼习气这个切断。但是起步的阶段是先透过决心来断的，一旦有烦恼习气了，我们有决心知道烦恼习气就会灭掉，不停地去训练，接下来有智慧就会清洗烦恼习气，就会灵根拔除。 因此不需要去断烦恼习气，不需要着急去断，去觉知七号。七号的心有点跑到外面了，这个是散开在外面一动不动的。你试着呼吸给龙婆看一下，就只是呼吸，不要拉心。迷失去想了，继续呼吸。感觉到了吗？现在的心跟刚才的心不一样了。刚才你的心在外面，心去到外面了，要让心安住，有在觉知自己，然后一旦进来了也不要呵护，跑到外面也知道，跑到外面了知道，一旦知道了之后他就会回来自己安住，一旦安住一段时间又会往外跑去知道进出进出，不停地去觉知。好了好了，先问七号，因为听龙婆的法，所以才会开始准备不去那个杀生了。以前想需要快乐，但现在希望快乐可以减少，跟呼吸在一起，更多的能够看到自己的背后，然后觉知更多了，用心持五戒。想问修行对吗？已经对了，但是要懂得正确的用心，不然心就会卡在外面，要不停地去觉知自己，觉知觉知。不要送到里面，你这个是把心送到里面去了，这个钻到里面也不对，迷失在外面也不对，觉知在当下，活在当下，那才是对的。心迷失去想了，知道说心迷失去想，现在心已经这个归位了，已经习惯于不停地往外跑，一旦你知道它就会进来，这个会中立的去觉知，那想清楚的觉知就会钻到里面，也要进一步的知道，往外送也是不对的，往里面送也是不对的，去觉知当下那个是对的。八号，固定形式是打坐，日常生活中是觉知身体，知道说这个很容易跑去想，迷失的时候往往头脑里面会有这个音乐，有时候会来帮忙，来透过念诵看到自己想获得地位，获得表扬，害怕被别人嘲讽，觉得说自己修对了，想自己的自己修行对吗？对的，你越是能够及时的知道烦恼习气，那就是越好的，继续去修行，但是别去带领心，这个像这样一动不动的，你开始黏着一动不动了，这个不要，要退出来，烦恼习气并不在那里。好，今天就到这里，今天这个每一个人都非常棒，尤其是四号五号非常棒，一号必须要纠正一下，连着于这个禅定在里面一动不动的，这个必须要调整纠正。七号已经很好了，这个什么东西这个应该去值得去做，哪个东西应该去远离，这个很好。好，请回家，而不是这个请继续待着。